Hello， 不管那边是早上、晚上还是任何的时间地点，欢迎来到天使的火花之地。我是彩彩，欢迎大家来到灵魂炼金读书会。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籍是《开启你的惊人天赋》这本书当中的第三章的第三个小节。那这一整章呢，其实都在讲说，情绪这件事情呢，是如何来加速你的显化的。因为前面几章节已经有讲了关于冥想这件事情，它会帮助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多维度的能量空间当中嘛。那除了进入到多维度的能量空间很重要，它可以让你有无限的创造可能性之外呢，那你要如何加速你想要创造的一切来到你物质的地球的生命当中，就会很关键。那这一章节的标题是能量改变，从心念与情绪下手。那我觉得我看完这章节啦，统称一下这个标题，我自己在旁边备注写了，让情绪来加速你的显化。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内容，他就有提到说如何将一个或者是多个无限的潜能转化成你现在物质的可能性，而成为你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实相呢？这需要有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二个条件呢，是你要有一个正向上升的情绪。这边是书里面写到的是扬升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扬升这两个字啊，在台湾啊，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在整个华人地区，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很常听到扬升大师这个词，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扬升好像是一种就是很有神圣意图的一种状态。可是其实我很常在提醒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听众朋友说，扬升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上升的意思。那这边的上升的情绪，其实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正向的情绪，一种我们都知道情绪它是有不同的振动频率的，像是我们都会讲一个人的心情很 down，就是或者是一个人心情很低落，那你就知道说像是伤心难过愤怒啊，这些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低频的情绪。那什么样才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情绪呢？就是它的频率振动来说是比较高频的情绪状态，像是我们所知道的平静、喜悦、安定，甚至是开心快乐这种的，它的振动频率的波频是比较高涨的，比较喜悦，比较上升的这种情绪，就称为叫做扬升的情绪。那我接下来会把扬升的情绪用正向的情绪来代替，我觉得比较符合目前的台湾的用语，或者是说比较生活化一点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他说正确的明确的意图，也就是目标这件事情，其实一听大家就可以懂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先很清楚你想要创造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可以尽可能具体的来描述它，那会更好。像是你想要月收入多少，月收入几万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想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你的工作如果形容的越具体那就越好。我相信关于目标设定呢，在很多讲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显化法则的书籍，或者是反正现在已经太多资讯在讲这一类的东西了。可是我觉得这一章节啊，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这些正向的情绪对于显化的驱动力其实是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因为过往在冥想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做一些 催眠，或者是说好像天使灵气的一些事前的预备的引导的时候，其实我大多数都是让对方他趋于平静这个状态，因为趋于平静的话，它是一个中性状态的时候，其实它就有无限的可能性。那这边其实有提到说关于正向的情绪或者是高频的情绪对于加速显化这件事情扮演着很大的推动性，就会让我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哎，那是不是我接下来的一些早晚啊，像我现在习惯早上晚上都会做冥想嘛，那我是不是早晚在做一些跟我的美梦成真一些梦想成真或者是显化的一些冥想的话，我就可以在这种正向的情绪感受上面去加强的话，我觉得对于我去共振跟显化速度，那个我们常常讲心想事成美梦成真的力量又会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力，我就觉得有一种被这本书就是作者提醒到的感觉。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他就有提到说你必须要将你的目标跟一种正向的情绪结合，那这些正向的情绪像是什么，像是我们最常知道的爱啊，还有感恩啊，还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又或者是内在那种洋溢的喜悦感，或者是你在体验这件事情或者是你感受到它的时候来到你生命当中那种兴奋无比的感受，或者是你会对于你的人生有一种感叹惊叹的那种惊奇感，这一些的话都是很好的正向情绪，就是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你今天有一件好事发生在生命当中，你是被充满着的，而这些就是你被这些开心或者是很正向的情绪充满你的内心的感受的，这些都是属于所谓正向的情绪范围。那为什么在你的冥想或者是在你的观想当中去加入这些正向情绪很重要呢？书中他就有写到，他就说在我们实际发生这些事件之前呢，你可以先去预先体验，有点像是先预习去感受那样的情绪。那他就有提到说这个扬升的情绪，正向的情绪，它是带着一种更高层次的能量震动，那它会帮助你就是对于你的目标正在发散出一种赫兹，那这边我称它为叫做震波好了，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目标，然后你想要共振它嘛，但是这个正向的情绪它就会对这个目标产生出一种比较强大的热烈的一种震波，那这个震波呢就有点像是磁铁啊，你原本是一个比较弱化的磁铁，可是你如果是带入一种正向的情绪在共振你的目标的时候，那你这颗磁铁的磁性就这个吸引力的力量就会被加强，你的波频就会被加大，因为正向的情绪它本身的振动频率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涨的比较强烈的一个振动频率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是用一种比较高频又更加的强烈的情绪状态在观想或者是在冥想，就是你想要获得的这些目标的时候，你真的获得它，或者是这个状态真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共振力它会被提升，被拉抬上去。所以我觉得正向的情绪它很像是强化你这一块心想事成的意念，这种波频的一个加速器，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概念。好，那书中呢就有提到，他就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些正向的情绪的用语呢，你可以称它叫做发自内心的情感，就是这个情绪必须要打从你心里真的感受认为的情绪。那为什么发自内心的情感那么的重要呢？因为他说如果我们感受到这些 正向的情绪，像是爱、感恩、鼓舞、喜悦的这些情绪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心是被填满的。那正是因为呢，这些能量呢转移到心的这个部位，所以你才会感觉到这些美妙的正向情绪，它带有一些像是付出啊，或者是关怀啊、照顾啊、信任啊、创造啊、安全感，甚至是一些感恩等等的力量在你的心充满起来。那这些情绪的感受呢，相对于就是前面有讲到一些低频的压力情绪啊，他们的两者的振动频率跟所共振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当我们敞开心来去感受这些正向情绪，并且结合你的目标它真实发生的感受的时候，那这些正向的情绪它也会让你的心变得更有秩序协调，那它就会变成一种可测量的振动频率，就是一种波频，然后去连接到这个无限的能量统一场当中。所以呢，总结来说，这个公式是这样，就是显化的这个公式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首先要先有一个目标，然后你把这个目标跟你发生时会感受到的正向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能量场。那这个能量场呢，就会跟你此时此刻的想法或意图共振在一起，所以可以理解了吗？那当一个人他在冥想的时候，时常让自己进入这个目标跟正向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加速他的目标实现。所以这真的是一件超酷的事情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讲它的正向性是这个部分啊。其实前面几章都有先讲到先释放掉一些负面能量嘛，它也有讲到一些负向循环跟正向循环的概念。这个章节是讲到就是我们用喜悦或者是一些正向的情绪去带动你的梦想，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但是我觉得前面几个章节啊，在讲就是说人为什么会从发生创伤然后到身心失衡进入一个负向的循环，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我们先跳脱就是书里面的内容，我们来检视这些概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相似性其实是很高的。就是情绪这种东西它就会共振相对应的嘛，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淡淡的忧伤，那他可能会吸引就是那些持续创造淡淡的忧伤的事件。但是如果他今天的伤口是很强烈的，就是我们常常讲那种重大创伤，那因为情绪的张力很大，这边的张力哦，是不管他是正向或低频的，我们称张力为力道好了。就是今天不管这个情绪它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只要它的力道很强的话，那它的共振反应就会变大。那我觉得这章节呢，其实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负向的循环你要如何去断开它，然后回到中性的状态之后，我觉得从这一章节开始是在讲，就是教导大家说，就是我们已经放下那些负向的循环之后，那我们要如何练习把自己的能量状态投向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那作者他其实用蛮长的文字在描述这个很简单的概念，我觉得作者他写很细啦，当然你如果自己阅读这本书，你会有很多很实际的举例，我很喜欢。但是如果要以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作者他就是在讲说，我们有一个正向的目标，然后你加入一些正向的情绪，那这些正向的情绪它的张力越大的时候，你在 冥想的过程当中体验到这些正向的情绪，就像是一个加速器一样。那你的这些正向的情感，它越浓烈，或者是越强烈，或者是越鲜明的时候，那它就会把这个目标它共振显化的更快速，那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这样子。所以这整个章节几乎都是在讲这个东西，那内容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总之呢，这边就有提到说，要让这个方程式，就是这个公式，就是目标加正向情绪，会形成一个加速显化的状态，就是也就是这个程式，你要让它去发挥作用呢，这个正向的情绪就扮演很关键的角色。如果以数学加减乘除来讲的话呢，正向的情绪应该就是扮演着乘法的这个状态吧。那你情绪你乘的乘法呢，你要加一个，譬如说数字越大的话，那它当然相乘的威力就会越大。可是如果你今天乘的是一个低频的情绪，就是一个负的情绪的时候，那这个能量就越变越小。所以就是显化真的非常的有趣，可是其实它也没有非常的困难，所以关键点在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感觉你的目标。如果你是用很开心的情绪的话，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乘法就是你乘的数字越大的话它就变得越大，可是你乘的数字如果是越小或者是负数的话，它就变负的嘛。那这边就有讲到说，就是情绪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扮演这个乘法的数字的关键，因为情绪它是一种能量的波动，那上升的情绪呢，它会携带一种比生存的情绪更高的频率震动。所以如果你想要发挥无限的潜能的话，那你最好是能够感受到无限的这个感觉。如果你想要创造自由，那你就能够感受到，先感受到自由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你想要疗愈你自己，那最好方式就是去提升你的能量趋向于完整。当你感受到情绪越崇高的时候，你播送出去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有没有，你的情绪是越高的情绪，你的振动频率是越高的感受情绪，你所共振的，你所加成起来的能量就越大，那你对于这个物质世界就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当你的影响力越大的时候，你想要显现的这个目标，它发生在你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这边也讲到一个我自己在看完之后我稍微省思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假设你真的有一个很美好的目标，你想要前往的目标，可是你一直用一些愧疚啊、不配得啊，或者是觉得害怕担心的情绪去想这个美好的目标的时候，就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就是这个概念就像是很多人想要中乐透，那中乐透的话他应该是很开心很兴奋的甚至欢呼的情绪，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想到你中乐透的时候，你是用一种很担忧的或者是很忧虑烦恼的方式在想你中乐透这件事情的话，那还记得吗？情绪它扮演着乘法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是用担忧、恐惧、害怕的方式在想中乐透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把中乐透这件事情它缩减的越小，甚至变负数的。它可能你真的中乐透，可是它可能对你的生命是带来很大的困扰的，就不会是全然的喜悦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就是我讲这么多，我觉得不如抛一些问题给听众朋友自己来想。你先想一个你很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你真的很想要获得的这种美梦成真的目标，然后呢你用一种非常的安定、喜悦、 欢欣快乐的感觉去想你获得这个目标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接着再切换成你用担忧害怕恐惧的方式来想你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是担忧恐惧害怕的时候，你不觉得后者有一种违和感吗？就是前者它会有一种美梦成真的一致性的一致感，可是后者就是你完成了你的目标，可是你却一点都不快乐，然后你反而很心情很不好或者是很烦恼，你不觉得这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矛盾感？那我觉得就是作者这边讲到这个情绪所扮演的这个加成的功能，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说要活出内外的一致性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也让我去思考了，就是很多人在讲金钱显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对于钱或者是你对于你的目标本身其实是有一些创伤的情绪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发现啦，在显化之前其实要先去疗愈自己很重要。因为如果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钱嘛，如果你对于钱这件事情你是有一些内在的恐惧，或者是你对钱有一种排斥感，可是你又很想要比如说月收入200,000以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你在冥想就是你月收入200,000的过程当中，你是很难打从心底的快乐的，因为你的创伤或者是你内在的忧虑可能会先去阻碍了关于正向情绪的发挥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来让大家去检视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件你很想要完成或者是你很梦寐以求的目标的时候，你在观想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如实的去感觉到这个喜悦或者是正向的情绪的发生？如果是有一点困难的话呢，我相信内在感受的整理会就是更重要，代表是说这过程当中一定有内外的不一致性，是需要你先去整理或者是调和自己的部分，然后先去面对那些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始终会有一些忧虑，然后这个部分就可以回到前面章节提到的关于一些负向能量的削弱跟回到一个中性状态的过程。那这部分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听前面几集，就是他有提到说把我们对于过往的一些创伤跟对未来的忧虑，我们要先练习停在此时此刻，就是先活在当下，活在就是此刻的现在，然后先让我们进入一个中性的，你没有加你也没有减的一个中性状态，然后先让你稳定好在这个中性状态，你先让自己适应在中性状态的时候，你已经慢慢释放掉那些过去的那些负向的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如果你预备好了，你再往前走吧，你再前往那个你真的会让你开心喜悦加入这些正向的共振能量的未来当中，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好，那这边就有提到嘛，他就讲说你如果想要真正疗愈你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让你自己先趋于完整，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想要再重述这句话，这句话在这本书的第111页，天啊，竟然是天使数字，太好笑了。我刚才要复述的时候才发现，我觉得这一页这一句话其实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是现在负向的回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先练习让自己去中性归零的状态，那当你在一片混乱当中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你才会让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先趋于一种自我疗愈的一种中性完整的状态。那当你去中性完整的状态，你先把你过往那些负向能量先收复回来，先去修补你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往一个正向的能量驱动前进。 所以请记得第111页当中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在1234567在第七行的地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书中他就有举到一个实验，我觉得这个实验我也觉得很可爱很喜欢，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情绪在哪，或者是你的思想在哪，你的能量就在哪，这件事情是真的的吗？那这边就有一个研究呢来支持这件事情。他就说法国曾经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勒内皮尔旭这个博士呢，他就以一个刚孵出来的小鸡来表现出就是意念的力量这件事情。那这边就有讲到嘛，就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鸡呢，他们会对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第一个事物会认为是他的母亲，然后就会跟随着。所以你看那个就是小鸡啊破蛋的时候，如果他第一眼看到的是母鸡的话，那他就会认定他是他妈妈，然后就会跟随他模仿他。那所以如果小鸡第一眼看到的是人类的话，就会以为人类是他妈妈，然后就跟在他的后面这样子。那因为呢小鸡他具有这种就是明章效应，大家知道明章效应吗？如果不知道可以上网查一下。明章效应大概就是在讲说，他对于他破蛋之后看见的第一件就是生命体会有一种像刻印章一样，就是会烙印在他心上，然后认为就是他会有一个认定感。那他就是透过小鸡有这种明章效应的认定感呢来做实验。那他让这些小鸡在破蛋之后呢看见的东西是一个机器人，所以小鸡是不是会认为机器人就是他的妈妈，然后就跟随着机器人嘛，对不对？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博士呢他先记录，就是没有小鸡跟着的情况之下，这个机器人他其实会在场地里面呢就是随机的走动。那他先去记录呢没有小鸡跟随的情况当中机器人走动的路径状况。那他发现呢路径的状况是很随机的，涵盖在就是几乎是这个空间一样这样子。接着这个博士呢他就把刚孵出来的小鸡带到机器人面前嘛，那像前面讲的就是小鸡有那个明章效应，所以他就认定机器人是他的母亲，然后他就会跟着机器人在这个场地里面就是到处乱转动，就跟随他像跟屁虫一样。然后过几天之后呢他就把这些小鸡把它关在这个场地外面的笼子里面，可是呢依旧可以从笼子看到机器人，只是小鸡因为被关起来嘛，所以就没有办法跟着机器人走动。这时候很有趣的现象就发生了，因为这些小鸡它被关起来，可是它会想要接近机器人，因为它以为这机器人是它的妈妈。那照理说这个机器妈妈应该会在空间里面随机的移动，可是接下来的状况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这些机器人妈妈的轨迹竟然集中在最靠近小鸡的这个区域里面，就等于说变成了这些小鸡他们想要接近这个机器妈妈的意图是可以左右这些机器人的路径，而让这个机器人它原本是在整个场地里面随机到处走来走去的，而让这个机器人呢基本上都在靠近他们的笼子外的那一侧走动。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说小鸡被关在这个空间的右侧，结果机器人它的轨迹竟然都在这个空间的右侧当中，就是 乱走跟随机的徘徊，但基本上都在这个空间靠近右侧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测验当中就可以发现说，小鸡他们的意念其实对于一个无生物的机器人都可以造成一些能量，就是它的动机上的轨迹影响了。那这件事情把它推类在我们讲的这个无限的统一能量场域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散落的能量，如果你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并且去共振它、召唤它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让它聚焦集中的。那在这个无限的同一场域里面，你可以是丰足的、健康的、有钱的，甚至你是可以拥有神秘体验的启动的。所以这无限的可能性呢，都以一种波平的方式储存在量子场域当中。那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去感受它，但是你可以用抽象的意识的方式去观想，去感觉它们的实现是真的存在的。而当你带入这样子的意念跟意图的时候，你就在共振这样子的能量波，那它就会被你吸引而到来。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有趣。我觉得看到那个小鸡的实验啊，真的让我觉得太好玩了。如果你们有买书的话呢，我讲的是第113页，这边有直接画图，就是写说，就是原本的那个机器妈妈，她是在空间里面是就是毫无章法的四处走动的，然后到她把小鸡关到笼子里面的时候呢，机器因为小鸡是关在空间的右侧，然后这个机器妈妈她的路径呢，基本上就会一直在右侧中间偏右侧的这个空间里面去循环跟徘徊，我觉得好神奇哦。好，那我觉得今天呢，先分享到这边好了，让大家消化一下关于情绪对于共振显化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先去练习一下，让自己很时常的停留在一个安定啊、喜悦、自在、开心的，或者是欢欣鼓舞的情绪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先让你自己可以先熟悉这样的情绪。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就是处在一些人生比较混乱的阶段，那首先这个部分可能对你来说不是重点，你可能要先练习让自己先去抽离这些负向情绪的循环，先让自己安定下来。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常讲无限这个符号，对不对？无限这个符号呢，是左边一圈，然后右边再一圈，然后构成一个很像躺着的八的这种无限符号。我觉得负向循环它就是很像是一个右边的回圈，正向循环就很像是一个左边的回圈。那你要让能量呢，从负向的到正向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先到达它的交汇处，那个交汇处呢，也就是所谓中性的状态。那这个中性的状态呢，我觉得就是作者前面所讲到的那个，先让你回归到平静，回归到那个零，就是所谓归零的情况，先让你把注意力、感受力回到当下。然后当你回到当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无限可能的量子场域里面，你才有可能从负向的循环然后跟正向的循环之间的那个交汇的那个归零的状态。所以先让自己回到那个归零，专注在你的呼吸，专注在你当下的身体，你的当下的感受的这种归零的情况之后，然后让你渐渐的越来越习惯了，你才有可能把你的能量收复回来，从归零的状态然后去推动上一个正向的驱动性。好，那今天这个部分就先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的话呢，会来讲到如何练习显化这件事情，然后作者他也有提供了一个 接通新潜能的冥想方式，那我也会录制下来，帮助大家可以做练习。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拜拜。